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有房地产经纪人声称有窃贼瞄准了圣荷西的待售房屋。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考虑禁止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给猫去除爪子。最后的一个消息是，亚裔选民成为旧金山地区检察官罢免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位房地产的经纪人说，圣荷西的一栋仍然在销售的房屋成了窃贼的目标。那警方现在正在试图找出窃贼是不是通过参加开放日活动和踩点儿而盯上了这栋房子。监控的录像显示，有人从东圣荷西一栋空置的待售公寓里拿出了一台全新的冰箱。这段录像是由房主来提供的，目前警方还没有确认录像中的人是嫌疑人。代理这栋公寓的房地产经纪人叫做萨塞尔·卡德纳，他说盗贼似乎是一个由3到4个人组成的团体。那他还认为盗贼似乎不只盯上了这一所房子，他说他们是有准备的。3年后，卡德纳说有人第二次试图闯入这个房屋，但是这一次房主的朋友住在屋子里，窃贼试图再一次从侧窗翻入，这次呢卡德纳是报了警。卡德纳认为盗贼可能是在开放日期间看到新的厨房用具之后，把目标锁定在了这所房子上。他说，我觉得哇，这可能发生在很多的房地产经纪人身上，他们没有报告，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房源卖不出去。硅谷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表示，虽然他们最近没有收到关于小偷针对待售房屋的报告，但他们现在打算提醒会员注意最近的案件。卡德纳说，今后他会建议他的客户投资一个监控系统来提供额外的帮助。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昨天，也就是周四，加州的立法者们提出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禁止人们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给猫咪去剪掉爪子，因为动物权利活动家说啊，这会给猫造成伤害。那么什么叫做给猫咪做去爪手术呢？猫的爪子呢是有伸缩的功能的，只要按一下猫爪上的肉垫，猫的指甲就会伸出来。当然我们在给猫修剪指甲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方法。但是呢，去爪术却并不像给猫咪剪指甲那么样的简单。对于人类来说，指甲是长在皮肤上的，但是对于猫咪来说呢，爪子是长在骨头上的。所以去爪手术呢，其实就是切除猫咪的最后的一节指骨。如果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就相当于是人类的手指上切除每根手指的指尖。动物权利活动家长期以来一直说，如果你仅仅是为了人类的利益，给猫去除爪子是不人道的。他们认为这种手术是痛苦的，使得动物没有防御的能力，也可能会导致其他健康的问题。给猫去除爪子，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程序是需要切断猫的肌腱，目的呢是为了防止猫咪伸出爪子。美国兽医协会呢也并不鼓励把去除爪子作为一种选择。他们说，这个手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医学上的必要性的。但是这个协会也说，当一只猫过度的或者是不适当的抓挠行为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的风险，或者是仍然具有破坏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必要的。周四在州议会上通过的这个法案就禁止人们给猫除掉爪子，除非是为了解决影响猫咪健康的复发性的感染疾病伤害，或者是异常状况的医学上的必要的目的。那这个法案特别禁止是出于外观或者是审美的目的，或者呢是为了使猫咪更便于饲养或者是处理而除掉猫爪子的行为。加州兽医协会表示，这忽略了猫主人服用血液稀释剂、接受免疫抑制药物，或者是因为其他严重抓伤而危及健康的人的情况。这个协会呢，在给立法者的信中说，兽医行业多年来对这一个手术进行了适当的自我管理，并且继续以周到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再进行着。 这个法案现在呢要交给州参议院。纽约州是第一个在2019年禁止给猫去除爪子的州，随后马里兰州在今年早些时候也实行了这个禁令。在加州，这至少是立法者自2018年以来第四次试图通过这个禁令。那之前所有的尝试都已经失败了。目前加州有八个城市，包括洛杉矶和旧金山在内，已经禁止了给猫去除爪子。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旧金山地区检察官伯彻斯正在面临六月份的罢免选举。目前，罢免运动以这个城市的亚裔选民为目标，投放了大量的中文广告和受害者家属的背书，声称伯彻斯未能充分解决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针对罢免运动的造势表明，占据旧金山人口三分之一的亚裔选民将对选举结果至关重要。虽然还没有数据显示有多少人是登记的选民，但是有近三万人中要求使用中文选票。这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一个非英语群体，占选民总数的 6%。华裔美国人选民教育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戴维·李说，看起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使得亚裔美国人投票支持罢免。这一势头在罢免教育委员后真正的开始。现在你看到的是活动的高潮。戴维·李说，根据他对社区人口统计的分析，在二月份的教育委员罢免中，华裔选民的投票率比全市总体投票率大约高了 10.5%， 而亚裔太平洋岛民的投票率则高 4.3%。 在以前的选举中，亚裔的投票率是低于全市的投票率的。根据竞选财务的文件，罢免的运动已经筹集了$700多万，是伯彻斯支持者$300万的两倍还要多，并且呢，还在中文电视、广播和印刷广告上花费了$130,000多。戴维里说，对于一项投票措施来说，这些中文媒体的广告支出的数额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在现金方面是处于劣势，但是伯彻斯得到了旧金山几乎所有知名亚裔民选官员的支持，包括市议员陈诗米和马兆明，以及众议院议员丁佑利。在支持罢免的广告中，曾经积极参与罢免教育委员的华裔家长林先生参与了出镜，他用粤语发言支持让伯彻斯下台。此外，来自日本的27岁的旧金山居民花贝安子的母亲也在广告中出镜，用日语呼吁罢免伯彻斯。他说，如果伯彻斯适当的处理案件，他的女儿仍然活着。安倍花子在2020年新年前夕和另外一名行人一起被一名嫌疑人开着据说是偷来的汽车撞死了。这名嫌疑人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曾经多次被逮捕，但当时伯彻斯办公室是拒绝提出新的指控。这个案子和一个月之后的84岁的泰国移民 Vicha 遇害事件一起，推动了去年春天开始为罢免伯彻斯收集签名的活动。Vicha 的家人在推特上分享了支持罢免的信息，他们反对伯彻斯不以仇恨罪起诉嫌疑人的决定。罢免运动主席、旧金山民主党前主席玛丽正说，受害者家属不觉得伯彻斯在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案件。他说，他和伯彻斯一样支持刑事司法改革，反对大规模的监禁，但他说不能以牺牲公共安全为代价。伯彻斯的支持者认为，针对伯彻斯的指控呢是不公正的。反罢免运动的发言人朱莉·爱德华斯说，将暴力犯罪的原因归咎于一个人的政策是一种过度的简化，他忽视了警察、法官和刑事司法系统以及其他部分的行动。伯彻斯的政治顾问何文健说，旧金山不是唯一的一个在大流行期间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攻击激增的地方。旧金山大学法律教授和前警察局长邓新元则说，在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上指责伯彻斯呢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像无家可归的问题。亚裔美国人的大量宣传和广告是不是会推高投票率还有待观察。华裔选民教育委员会的戴维里说，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亚裔美国人社区文化变化的开始，从冷漠到积极。他说，很多亚裔美国人选民认为现在是参与的时候了， 因为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